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着时候来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也要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最近我们常常接电话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只有半年的时间，或者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刚刚才收听。所以这些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不单单是打电话跟我们交流，也鼓励你好好的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呢？你一定要记得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了。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上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上老师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波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上帝的恩典。
对，这种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扶持，一起的成长。那天成老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吧。
对，我们热线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
是的，那鼓励听众朋友借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安徽的黄姊妹在线上，我们一起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黄姊妹你好吗？
黄姊妹你好。
嗨，周师母你好，杨天成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啊黄姊妹，是很高兴又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了。黄姊妹怎么样呢？
我也很高兴，特别高兴。
你也高兴，我知道你每一次呢，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每一次直播的时候呢，你就会在群组里面告诉他们说，快直播了，大家赶快听吧。所以每一次看到你这样去告诉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是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我看了真的是很温馨啊。
嗯，很感恩，我自己，虽然偶尔我也会错过时间，但是如果我这个时间应该也是常常记着吧，常常在心里记着。哦，要直播了。
非常高兴。
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请师母为我的丈夫带那个祷告。就是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些自己也在祷告，但是我心里还是想要跟师母说一下。
是。
想要请师母也一起来祷告。我在就像呢，他是去年出信的嘛，今年呢6月份呢有一次受洗，教会里面，然后他也可能也听了一部分的这个，就是教会里的慕道学习的资料吧。
是。
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完，但是他跟我说他有时候开车会听，他这样说。我问他，他说他听了，他并不想受洗，他说我还不想受洗。
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哦，那你能说说是什么想，你怎么想的吗？就是或者你听了有什么感受，对，你是怎么想的？他也不愿意分享。他就不说。然后我就很有一点点的心里想，主耶稣啊，你要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还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觉得信耶稣就是对他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看见婚姻很美好啊，就是家庭很美好啊。他就好像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对福音还不是那么的就是清楚吧。我虽然也跟他讲，然后我觉得他也有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星期天的时候经常要加班。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就组织不去，就不能去聚会，有的时候当然他休息的时候他都去。
是。
所以让我心里面 我也很纠结，就是怎样就为他祷告吧，然后可是我还是作为妻子，我还是在他边上看着，我还是心里面有些说不上来的难过吧，就是怎样才能帮助到他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嗯，你的想法就是希望丈夫呢不但是决志信主，而能够参加教会的慕道班，再赶快受洗，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不是说他要赶快受洗，我是希望他能够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信耶稣，但我也相信他是说他在人的面前承认他信了耶稣，我也相信他是真的信了，可是我有时候又觉得应该有一点点的成长呀，或者说你应该对主日有一点的这种心吧，就是不是要我们提醒啊，或者说他其实他自己有的偶尔他还想要休息啊，他就是因为只休息星期天一天的时候，他还有一点觉得哎呀，要是今天可以休息，在家里休息一下就好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体谅他的难处，也是觉得我们毕竟信了耶稣，心里还是要有一些改变嘛。在我们的时间上面分配上面对吧。我不着急他要立刻受洗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只要信得清楚明白，他有一天他就愿意了，他去受洗，这个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那很好。
可是他完全不愿意说。
他不愿意说，你
他在想什么？
你逼他说也没有用，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就只能问他一下，然后他不说，我就说好吧，我说为你祷告。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觉得，就是怎样才能帮助到他呢？还有他跟孩子的关系也能够看出。也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我觉得，他的孩子很没有耐心，他有的时候就会很激弄孩子，因为孩子呢，你看我是觉得6岁的孩子已经很乖巧，已经非常好了，很听话了，你跟他讲道理，但是有时候他明显就是激弄孩子，就你不叫他那样干，其实他不可能的，你只能跟他好好说，他立马就不那样干了，你要是挑战他威胁他，他不睬你的，但是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感到很有压力。在中间很有压力，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很委屈。他可能也觉得很辛苦吧，就是好像，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他自己观念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这样，他就觉得，叫你不要这样干，你就是他很强势在孩子的面前，你跟他沟通也很好的，就是也跟他说，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也告诉他，你看孩子其实挺可爱。他也觉得孩子有时候也挺好，但是他就觉得，有些时候的时候他就不能控制，有的时候他就会威胁他，你再搞我就打你。那孩子就说你打我啊，我也打你。哎呀，我有的时候很崩溃，心里也很难过。就是，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的，他也知道，他也很想要爸爸跟能够很好的陪他玩一会儿。他有的时候很好。但是就是威胁他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真的是很头疼的事情，常常威胁他，我心里面常常因为这个事情就觉得，哎呀，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威胁这个事情，他好像也不是完全不明白，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嘛，就是要威胁他。
那这个呢，可能跟他的成长背景、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你说道理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只是有的时候呢，由不得自己。所以呢，我觉得你也不要纠结，你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对不对？你对孩子的体谅跟理解，跟他对孩子的体谅跟理解，这个呢是完全不同的。你的原生家庭跟他的原生家庭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为了这件事情烦恼，只是呢，有的时候有智慧的跟他说，你看吧，你如果跟他说我打你，再不听话打你的话，孩子的回应就是说那我也打你，那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跟沟通。你说你这样跟他说出这句话，的确的让孩子也是用这种方法去对付你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偶尔在旁边去提醒他就可以。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稍微跟杨天成老师解释一下黄姊妹跟她的丈夫，那 黄姊妹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听空中辅导、
嗯、对，我知道
这么多年很长时间哈。嗯、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夫妻参加了夫妻营，对不对？
嗯，
对。
嗯，
那在那一次的夫妻营里面呢，她的丈夫呢主动的来找周牧师去认识信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而在夫妻营里面呢，决志信了主，那非常感恩。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奇妙的工作。之后呢，在教会里面也参与教会，只是现在听到黄姊妹讲到丈夫的这个一年的成长的过程呢，黄姊妹是很希望丈夫呢能够真正的明白信耶稣是什么，而且呢礼拜天能够好好的敬拜神。但是有的时候丈夫也因为自己的一些疲劳啊软弱，就想不去教会，所以现在姊妹就有点着急了。
嗯，是不是就是说她可能有一些障碍，怕我受了洗以后可能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比如说我想休息一下呀，比如说我很累呀，不想去教会呀，是不是很多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多跟她谈一谈。那么我想问，就是你的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有没有跟她谈过？
嗯，我们的牧者没有，但是我们呢有小组，有团契。
嗯
嗯。
我也就是团契的那个我们的团契的小组的组长呢，对他还是就是也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弟兄。
嗯
嗯，也跟他有就是可能也还没有也是有这个计划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就想问一问他是怎么想的。
嗯
嗯，但是他不太愿意。沟通这个事情，我问他，因为你看，我问他，可能跟别的弟兄问他，可能，也许大家也可能也不一样，就是因为弟兄对弟兄嘛，可能也会不同啊。
嗯。
但是我是觉得我是做妻子的嘛，我先问一下他，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怎么，就是你至少你看了嘛，对吧？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分享一下。
嗯，
那他也不愿意说，我们还先不涉及到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洗这个问题啊。
嗯，
我只是说，就是你听了那个慕道学习的课程啊，或者我想他也不一定全部听完了，或者说，但是也说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他开车的时候他会听，我就想问他，但是他不愿意去说这个事情，他就说，反正我还不想受洗，反正我还没有想好，反正我还不想受洗。反正我不今年六月份我还不想受洗，他就这样说。然后就是好像也不太给你余地，就是可以再谈这个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的说一说。他一提到这个事情好像就有一点点抗拒。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他自己觉得没有准备好，还是他有什么疑惑。
对，所以我觉得
说的时候就有点
对，如果比如说你教会的这个一起来谈得来的弟兄多跟他谈一谈，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可能熟嘛，他可能就会多讲一些。
我觉得呢，黄姊妹，你不要操之过急。有些事情呢，当然了，我们看到自己的丈夫信主了，能够好好的追求，一步一步的成长，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我们要为丈夫感恩，为他祷告，甚至呢把他交托给神。一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跟改变呢，是在乎于神，神他会改变一个人，神也会感动一个人。所以呢，关于他对慕道的信息的内容，他理解多少，他明白多少，这是你很想知道的。但是他不想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再去追究。甚至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小组组长呢，也不要开门见山就跟他说，你参加慕道这个班，参加了这么多次，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也不需要。因为这样的话就给他一些压力，你知道吗？他就会，
我就是这样想。我感觉到我跟他都不愿意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就是要提醒那个弟兄，就是不要跟他 过多的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感觉到他不想分享。
我觉得
他不想说，
最好的方法，
好，
对，他应该没准备好，所以呢不要操之过急。最好的方法是、你想想你自己，你信耶稣你是多长时间才慢慢的去成长，你是多长时间才愿意真正的去受洗，去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可能你很快，那可能你的丈夫很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小组组长呢，也不需要跟他讲这些慕道班里面的东西，而是若是可以的时候呢，就是关心他，关心他怎么样啊，累不累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累，只有礼拜天可以休息，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礼拜天要去做礼拜，而且当我们就是咬着牙根很累的时候也去教会的时候呢，那种喜乐跟祝福是想象不到的。这些东西跟他分享，甚至周围的人跟他讲啊，我当初呢对受洗也是很排斥的，很拒绝的，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就知道啊，原来受洗呢没有任何的局限，所以呢我开始就愿意受洗。你们去分享你们的经历给他听就够了，你明白吗？
对，时间如果他有生命的话，他自己一定是表现出来的。那他可能觉得某些方面有些障碍，可能他不愿意去讲，不愿意去做，所以呢就是多多为他祷告，时间到了他自己就会了。就像我以前我教会的有一个这个家庭，这个家他家里面就有聚会的，这个姊妹很热心去请人来讲福音啊，有布道会啊，但是这个弟兄一直不信，那么大家也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很刚硬嘛。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改变过来的时候，那这个生命一下就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做了教会的传道人。所以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他自然生命就成长的。所以我们做的呢就是陪伴他，然后为他祷告。
对，所以你不要担心，姊妹呀，他才去年才决志信主的嘛，对不对？而且你应该最认识他，你应该最认识他，他是一个慢慢才热的人呐、
对，他是这样子的。
对呀、他是慢热的人呢、
也为他祷告啊。
然
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就是虽然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看见他，的态度啊，就是对于聚会啊，或者说对于孩子，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着急吧，今天也是着急。就是这样子的，应该就是着急。所以也需要就是父母为我祷告。
对，
为我的丈夫继续的祷告，是吧？
对，
他很需要，我也觉得。
因为你越急，他就越有压力，越有压力，他就越抗拒，你知道吗？
对，小孩子
我都没有跟他说什么。然后我也是真的是常常为他祷告，并没有过多的，还包括有时候今天我就是大家是有时候我也为他挡一些小组里面的团契里面也会给他一些压力，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因为弟兄真的很辛苦，他工作特别的累。偶尔呢我们可能不能够保证就是说就是一定参加就是团契啊什么，但是我们尽量的参加。在弟兄允许的，就是觉得还就是今天时间还允许，精力还允许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觉得我们都把它当成花一样的养着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被他挡了，就是给他没有给他压力，反而是觉得他好像一点都没有就是看见改变一样的，我就是有这种感受。
不要太急着想看到一些改变。你看吧，我认识你的丈夫这么多年来，他是一个真的是很慢热的人，他一点一点才有一点这种改变。所以像刚才杨天成老师所说的，当神要工作的时候，他的改变是一下子就来的，你明白吗？
对，所以多多为他祷告了，多多陪伴他。
不要担心，你要多感恩。我知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你听我们的节目，你也知道怎么样温柔的对待丈夫，好好的去教育孩子。但是虽然你没给你的丈夫压力，你着急的时候你的丈夫能够感受到的。
应该也是的，他应该也能感受得到。
当然能感受到，
还没读经。我们在查经，他有的时候就糊弄一下，可能，所以他也应该能，是的，肯定能感受得到。
对对，最重要的是信仰呢，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一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假生了。我们说假生了，就是又不真又不假的。所以一定要让他知道，信仰是自由的，神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在信主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让他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自己愿意去寻求、去亲近神的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师母说到这个，就是肯定对小组还是有一点抗拒。就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对小组的一些的做法，我也不是很认可。但是因为我们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认着自己的性，就是来要求，怎么做，对吧？我们要彼此的这种委身，就是小组里面他会有打卡呀，祷告呀，就是说有的时候肯定也很反感。
对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法利赛人，对不对？
对，就我也不是很赞成，但是。因为你每天在那个小组里面，我跟大家也明确的说了，我说哦，陈弟兄很辛苦，他读经呢，就是我也觉得呢，就是神给我们恩典嘛，我们也就是也是神，就是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他今天读一章就读一章，读两章他就读两章，他今天实在是累了，他没有读就没有读，我说我们就不打卡了，但是陈弟兄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他就觉得好像他看不惯啊，或者他觉得，反正他有一点点抗拒，所以我也有的时候我也疑惑，就是我也很困惑，就是这个小我们是到底是继续小组呢，哎呀，还是当然小组也给他带来一些好的，就是因为有弟兄的这种关系嘛，有些弟兄还是会就是因为年龄相仿啊，还是会有一些关心啊，也建立一些关系，但是在读经祷告的这种。这个属灵的这个追求生活上面，我觉得给他带来了一些压力。
对，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些无形当中给他一些压力，他就想，如果我受了洗以后，那我怎么办呢？
对，
那我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当然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但是我觉得最关心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弟兄跟。弟兄之间能够在心灵里面常常互动，
对，
能够常常的彼此的扶持，就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帮助你，那这个我觉得是团契里面最重要的。
对对，
如果他能感觉到这种爱，感觉到那种彼此的关心，他就不会害怕的。
所以黄姊妹，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继续的为丈夫祷告，除了为丈夫祷告之外呢，你也常常支持他，也不要就是要求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也把你这个对信仰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要时时的跟他分享，让他知道，人都是罪人，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呢都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也要接纳跟包容，那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为他祷告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母。
好，不客气。那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安徽黄姊妹的电话。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要跟你谈的是神的形象。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那这句话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可是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不是说神也像人一样有眼睛、耳朵、口啊、鼻子等等这些模样呢？还是呢指属灵方面说的呢？每当圣经提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就用来解释人的本性。所以啊，我们可以说人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神的形象的。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就表示呢，人的创造和一般受造之物是不同的，无论是在本质上或者价值上都有所不同，因为只有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另一方面呢，人是一个有灵魂的活人，这是依据神的形象而造的一个特色。神把灵给了人，这个灵呢是可以直接与神交往的，所以人能够敬拜神、认识神，而人的灵呢是永存不朽的。还有啊，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把人放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面，赐人有超然的权柄和能力，叫人可以管理这世上其他受造之物。神在造人的时候啊，神对人的心意呢就在一句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一句里面表露无遗了。只可惜呢，人犯罪堕落了，人的本质变坏了，他不再像当初被造的时候所具有的本质和那种完整的神的形象。既然是失去了神的形象呢，人就不能再享受神的形象本来所拥有的特权了，可以随时与神交往，而且呢统治被造之物。人失去了神的荣光，犯罪的始祖看见的只是自己赤身露体的丑陋。更可悲的呢，是人要被逐出乐园，而且要劳碌生活，最后还要死亡。不过由于神的大爱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人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得回神的形象了，恢复像以前一样的。那这唯一的途径就是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拯救，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有了做儿女的权柄呢，我们也就满有神的形象了。所以呢，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应该把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真理、公义、圣洁、尊荣等等反射出来，叫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这样呢，我们就真的是神的形象了。
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很快就要高考了，盼望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用祷告来托住这些面临高考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家长。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刘弟兄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刘弟兄你好。
哎，你好，周师傅好，
是
杨老师好。
哎，你好，
杨老师。
是刘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那个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教会里有一个那个特会嘛，
嗯，
然后就是在特会上有一些比较的，比如说有的人会突然的大哭，然后有的人说看到一些光，或者有的人说。我这个很跳的感觉一直在飞，然后等到音乐停下来以后，他就感觉落地了。然后牧师的话，他们会 然后给谁按手，谁就会倒下那个的。
嗯
嗯，
就是这种现象，但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怎么去解释呢？
嗯嗯，你说你们教会有特会，对不对？
啊，有，对，有一次特会。
是你们教会自己主办的吗？还是？
是别的教会，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是这个属于其他的教会吧，然后一个分支吧，然后他们来这边举办了一个特会。
哦，就是有人来在你们教会举办一个特会，参加这个特会以后，弟兄姊妹就有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是吗？
啊，他也是特别的吧，有一些他们感觉不一样，说有的是当场倒下了，
嗯，
然后有的说看到什么光，然后当然有的一些地方不是什么感觉没有，那有的说是在那会上会大哭啊，
嗯
嗯，
所以你就想知道有没有问题，对不对？
啊，对啊，我想这个怎么去看待呢？因为我感觉这个对生命的劝告的话，好像并不是从圣经上来的。
嗯，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特会的主题是什么？
叫遇见神。
什么？
遇见神吗？
遇见神。
遇见神。
啊、
嗯嗯。
那你们讲那个信息是怎么讲的呢？
因为那一天我正好工作，然后没有参加。信息的话，
哦、
他们的分享是，遇见神以后，生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然后有做见证之前，因这一次教特会的话，可能他们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吧。然后有些姊妹说的，他的亲身经历是，一些隐藏在心里面的很长很长时间的罪嘛，然后被拿出来，然后跟自己的家人坦然的去分享自己的这一块的软弱，或者说因为这一个罪给他造成的影响。
嗯。
然后带来结果是修复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和家人的关系，然后就是说比较的，好像比以前更和睦，比以前相处起来更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吵，啊，有这么一块。
嗯。所以就是说，你们讲了这些信息以后，然后就有人感觉到就是哭啊，然后被飘起来，看到光啊，有或者倒下这种情况。
啊，对，然后有。也准备分享他们，然后在这种特会上得到了方言的恩赐，然后他说不只是一次能够得到，可能参加好几次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方言的恩赐。
嗯嗯嗯。
我就感觉就是，那边也就是小孩参加嘛，不让小孩参加，会可能对小孩有影响。
嗯。
就是说让小孩子要避开。我就不是说很特别的清楚吧，我们对这个人看法应该是如何的。
像这种聚会是你们是第一次吗？还是说以前都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这边的属于一个差派过来的两个传道人吧，帮忙给这个带来一次聚会嘛。然后在总教会那边肯定是有的。
哦。
可能一年或者一次或两次的会举办，或者说很多次，我不是很清楚。
哦，就是说你们本身以前的聚会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是以前很少，因为我是16年在这个教会，现在有3年吧，
哦、
然后第一次经历了，就是、他们说的。
哦那么这个据你这样一讲呢，就是很明显的这种灵恩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让哭啊，或者看到光啊，讲方言呐、倒下呀、这种是灵恩的这种表现。那么我觉得在教会的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神话语的亮光，得到神话语的启示，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你刚才说遇见神，那如果通过神的话语，我们真是能够遇见神，生命能够改变，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罪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的重点是放在了这些什么看到光啊，或者是飘飘然呐、那我觉得这些呢就有一些问题了。
对，通常我们说特会呢是比较灵恩的， 参加的人的感受呢，大部分都说，哎，参加特会以后呢，有这个释放的感觉。那这种释放的感觉，当然是跟参加者他自己本身的主观的感受是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特会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一听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因为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需要遇见神。但是什么叫做遇见神？难道你一下子倒下来，或者是大哭，或者是讲方言，就是遇见神吗？这也不是，对不对？对呀，最重要是你自己没有参加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当初他讲了些什么东西。那再加上你看到的是他们表面的东西，就是说有的人说看到光啊，有的人会大哭啊。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会痛哭流泪，这是对的。但是呢，扑倒在地上，那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参加过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我参加完了之后呢，我再也不去参加第二次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呢跟你个人是有关系。刚才我说了，释放是跟你个人很主观的，有些人像你所说的会扑倒在地上，有的人呢也可能会放声大哭，但是呢我那次的参加我自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样遇见神？我觉得不是用这种方法来遇见神。我们真正的遇见神是从我们认识神的话语，从跟神建立关系上面，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
有一点点，
我这边也
你说吧。
你说，我也是感觉到这个，因为他是三天的特会嘛，然后头一天晚上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场白，算是一个介绍，然后分享的话还是主要的就是。你想遇见神吗？那你就来吧，就是那种，可能题目很刺激了，让人感觉到哇，我终于可以找到了那种感觉了。
嗯。
但是随后听他们分享的话，我总感觉到，因为之前我就听那个汤姆斯的讲道嘛，然后罗马斯啊，或者是约翰福音，他们四个来着重提的这一块，所以说不是很清楚，我问一下你们这边。
嗯。其实有一些人参加特会之后呢，也发现有他的问题在当中。因为我们说通常特会的聚会，他们无论是唱诗或者是讲道呢，都是比较激情的，对不对？那信徒在当中经历了这种激情，那他就没有办法，如果他参加几次特会以后呢，他的聚会的情况是那种激情的方式的话，以后他不参加这种特会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回到一般信仰生活，你明白吗？他就会显得就觉得哎呀，一般的聚会好像是没有什么兴趣，挑不起劲儿来了，因为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嘛。
对，所以这个真正的遇见神不是是外在的，而是说真正的内心生命的里面，真正的跟神的关系的拉近。我有什么罪改变，我有什么看到神特别的恩典，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内在的遇见神，而不是外在的。那么平常其实你读经也好，你祷告也好，都是跟神关系的建立。你只是靠一些什么特会啊，这些外在的东西呢，你只是激情上我激励一下。但是呢，你退下来以后呢，你是不是能够继续呢，能够跟神建立这种关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
对对。
好的。
好，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电话问这个问题，首先呢你自己没有参加，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中你听到什么，最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的聚会，我们一定要听到纯正的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呀、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如果这个信仰的根基神的话语不清不楚，而只是偏了一方的 鼓动，或者是只是一味的在那里注重灵恩的话，那这个呢也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嗯，好的好的。
嗯，好，除了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觉得
大概
没有吧。谢谢
杨
老师。
好，不客气。
谢谢。
那有什么任何的信仰问题的时候呢，鼓励你再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山东刘弟兄的电话。 刚才为您播出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你爱永不变。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西陈弟兄的电话。陈弟兄你好吗？
陈弟兄你好。
你好，周师母，杨老师。
哎，你好，
你
好。你
好啊，陈弟兄。
啊，我想问，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复临安息日和咱们主日，咱们主日的这个区别有多大？
哦哦哦，复临安息日跟主日的区别有多大？我想问问你，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好的，我先讲一下，就是。
嗯，
我在前三年的时候，在一个网络平台，也就是他们，也就是讲神的话语。
嗯。
但是我刚开始不知道他们是守的是安息日，但是那个讲道也听不出来。那时候， 听咱们那个良友电台也听得少，也分辨不出来。但是后来今年的时候吧，我不是那时候有个牧师他那上面讲到了，或者说是我是我也想学习这个分解圣经嘛，
嗯，
后来他就给我寄了一套书，那个书上就是善恶之争还有列王，反正记那些，就是怀爱农写的。
嗯，
后来今年那个牧师，就是我们那个当地的牧师，我们那天学习的时候，我说我买了一套那个什么书，前年就是一套这个十二本善恶之争，后来他就告我这个是怀爱农写的，守安息日，他不算正规的，比较带点邪教，他让我把这个书拿到教会。后来我就是咨询完以后，我就把这个书先给了他了。
嗯，那你之后嘞？
之后我就是他那个十二本书，我就只看了一个那个善恶之争。
嗯，
善恶之争就是历史历代的这个改革家，马丁路德还有这些路丁斯坦，就是寡记载那些，其他的书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是那个网上我也搜了一下这个安息日和这个主日区别，
嗯，
还没说他的明显没有说他是邪教，但是就是好像就是有那点异端的那个意思，
嗯。
后来我就是咨询一下你们比较专业，
所以你在网上看的时候没有说他是邪教，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安息日会呢，他是守旧约。所以呢他礼拜六做礼拜，你明白吗？
哦，是的，你这个明白。因为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这个礼拜六可安静了，平台上你星期天的时候了他照常读经，那个八点九点，我说这他们就不聚会，当时不知道，后来刚知道他们是洗手的安息日，所以我就退了那个平台了。
嗯嗯，
以我所认识的安息日会呢，是礼拜五太阳下山之后他们什么都不做，开始安静，礼拜六的早上他们开始守安息日会，然后礼拜天呢就不做礼拜。这是我所认识的安息日会。
对，因为他们认为最早这个主是礼拜六是安息嘛，那么所以他们就守这个旧约。那么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那我们就定为这个是主日，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所以我们通常的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在礼拜天，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来进行聚会的，所以这个就是有的区别。那么安息日会呢，总的来讲他们是守旧约，就是要做这个不做那个，做这个不做那个，他们很守这些规条的。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胜过了一切，我们不需要守那些旧约的那些条规，但是呢我们是胜过那一切，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恩，我们就不需要做那些礼仪的东西，而实实在在的我们跟主的联合，我们跟主的一种敬拜，这种生活。
嗯，
哦，是的，因为他们那个读的那个圣经和咱们那个圣经一样，一点都没有误差。
对对对，他们用的圣经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但是他们的重点是在旧约。
对，
哦，
所以你看到，
我就问一下，就是他除了那个守礼拜六安息日，其他他们那个分解或者意义跟咱们主日守的这个意义一样不一样？
刚才我讲过，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已经是成就了完全的救恩，他已经不是旧约的那个献祭的那个条例的那个约的里面，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解决了旧约没有办法解决的，也就是旧约里面不断的献祭，不断的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耶稣基督成了一个永远的祭，为我们献上，
嗯，
所以这个祭就是完成了旧约的那个祭，而且胜过了旧约，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是真正的安息，
对，
不是守那个安息。所以他们是守安，守安息就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实际上是没有安息的，没有自由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真是完全的释放，完全的更新的。
对，那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们守安息日礼拜六呢，他们是认为主第二次降临受到阻碍，使基督徒没有按着圣经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实行犹太教的安息日，从礼拜五的日落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的一个限制，一个制度。因为我认识参加安息日教会的人，一到礼拜五的傍晚日落的时候呢，他不跟人来往，也不讲话，安安静静的。然后呢，一直到礼拜六的傍晚，他们是这样去按照旧约去守住犹太人的安息日。
对，所以你真正的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一个什么礼拜天主日都是欢喜快乐的，
嗯，
唱歌敬拜的，因为我完全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了。我不需要守那些条例了。
嗯，那弟兄啊，其实在生活方面呢，我觉得他们也比较注重身体的健康。信安息之药的人，他们不抽烟，他们不吃旧约律法禁止的食物，比如说猪肉，有贝壳的东西。而且避免一些世俗的东西，比如说看电影啊、跳舞啊、打牌啊，这些都是安息日教会他们就是避免你去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哦，明白。
嗯嗯，
那就是他们就等于他们守，纯粹就是守的这个旧约，死死的守这个旧约了。
对，
嗯，
对
对，
明白。
嗯嗯，
谢谢你们。
不客气。那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教会我一直就是礼拜天就在咱们那个我们是太原市嘛，教会里头大教会小教会都在教会里头。
嗯嗯，
所以就不要在那个网络里跟他们来往了。那个
已经早就退了。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哈，这是山西陈弟兄的电话。
在您里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上一次我们提到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的渴望、理想或者目标，这成为我们人生的推动力，也会磨造我们的生命和灵命。当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拥有渴望是很正常的，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内心最需要的东西。表面上，我们想达到某个目标，但是我们没有发觉，这个目标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我们内心深处一份最大的渴望和需要。究竟这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安娜的见证吧。安娜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梦想，她渴望结婚生子。年轻的时候，她很努力地去找对象，同时也耐心地等待神的预备。可是年日慢慢的过去，安娜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她也察觉到自己开始年华老去，身体的机能也开始衰退了。安娜变得越来越担心，或许她很难达成结婚生子的愿望了。曾经有一位辅导员问过安娜，你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
安娜开始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好像很难说出一个答案。最后，安娜才说出：“我最想结婚生子。”后来，辅导员带领她安静地思想，醒察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状况和需要。安娜才发现，她最根本的需要和渴望是爱和被爱。另一方面，她也很想跟别人的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安娜一直以为，只要她结婚生孩子，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她就可以得到内心的满足。其实，她真正渴望得到的不是一个丈夫和几个孩子，而是爱和被重视。唯有在主里面，人才能得着真实的爱和被爱的满足。安娜想结婚，是因为内心的爱和被爱的需要，长久以来都得不到满足，让她感到空虚。这种内心的空洞，唯有神才能填补。弟兄姊妹，安娜的渴望可能也是我们的渴望。我们渴望得着爱、安全感、被重视、被认同、满足感等等，这些渴望带领我们走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当我们投靠在主的怀抱里面，好好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真实的爱，也能够得着内心的满足。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人类被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出神的渴望。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理应是在回应神的渴望。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清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和需要吧。来找到他，就等于找回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被造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为主而活，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天父的礼物带领您在宁静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愿神赐福您。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有接近尾声，今天我们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这个热线电话的需要，另外呢我们也听了两个环节。在这里呢，更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一定为面临高考的孩子们祷告吧。真的是六月初他们就要考试了，尤其是做家长的，让神赐给他们智慧，能够多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鼓励孩子，而不是额外的加压力给孩子们。如果在生活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除了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请在里面附上你的电话号码和名字。另外就是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是的，我相信当你发短信给我们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按照你的需要，不单是跟你保持互动，也会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